们做个菩萨，在大士庄严里面，虽然是无量生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啊，应具足施罗波罗蜜，这是第二个。那应具足施罗波罗蜜，必须要罪不罪不可得啊，不罪就是福，所以罪福都不可得。那这里面我们就是会谈到属于实相法里面的观察，不过我们先谈到的是菩萨要不要持戒。菩萨要持戒，菩萨不持戒的话，他下一生去哪里？下一生就堕落恶道了。业报身的菩萨到恶道，那还得了？他还能够度众生吗？所以业报身的菩萨应该会先在人间天上度化众生的，而不是在恶道度化众生。一堕落恶道的菩萨，在人间就没办法忍了，就没办法持戒，何况是到恶道里面去持戒修忍、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菩萨必须要能够持戒、哦、那另外在《般若经》里面讲的菩萨，他必须要有四缘成就施罗波罗蜜。第一个是应萨婆罗心，也就是他为了一切众生求萨婆罗智慧，求佛智、啊、求一切种智，他是为一切众生而求，希望得到佛智以后能够救度一切众生，处理生死苦海、啊、这是第一 个。那第二个要自己能够行十善道，所以佛陀开宗明义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菩萨要能够自己能够行十善道，也就是他的身口意通通是清净的，那这个时候又能够教众生能够行十善道。第四个是以无所得故，教众生跟自己行都是不着在因，行十善道的因跟得十善道的果，行十善道的因心中是平安吉祥自在快乐的，那得十善道的果是在天上享乐，他是 不想这个乐的，所以叫无所得、哦、那对于这个十善法，他也知道他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他对这个法他也是一知道如幻如化，那对施罗波罗蜜他也是知道如幻如化，但是又能够去行十善道，以后能够借着在人天的种种的功德能够去利益众生、啊、能够教化众生、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在我们谈到的施罗里面的意思，就是他的本性是善良的，他的心是善心，行为是善行，叫做施罗啊，施罗是性善意，是这个意思。那在我们谈到施罗波罗蜜的一刚开始，我们要讲的菩萨既然要行施罗波罗蜜，就必须要谈到的是业力的关系、哦、那这个就从基本上讲起咯、我们台湾为什么会有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啊，因为本来如此。但是佛法里面有没有本来就有四季的？没有，佛法里面不讲说本来就是四季变化，没有。如果本来就是四季的变化的话，那为什么马来西亚他们没有冬天啊？为什么在赤道地方的国家没有冬天？那在北极、南极有没有夏天？不能讲说有夏天，那边什么东西都结冰了、啊。所以为什么本那个台湾会有四季？本来没有四季，为什么会有四季？因为因缘所生嘛，现在比较知道了嘛，就一句话，因缘所生就可以带过去嘛。但是我们在细腻的思考，是什么因缘造成世界的变化？哦，从这个世界的形成里面，我们以前讲的佛教的宇宙观 就谈到了这个世界会形成四季，会形成地球，会形成南阎浮提，甚至四大洲，形成三千大千世界，是因为众生的业力所感应啊。那有的众生就感应生在台湾，有的众生感应生在中国大陆，有的众生感应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有的众生感应在北极、南极。所以你看，有的众生他很习惯于当企鹅的，企鹅生的太多，他会跳海哦。那有的众生他习惯于生在那种比较寒冷的地方，他觉得本来就应该生活在这里。那落叶归根，到死的时候还是要回到这个出生地哦，是不是很奇妙？它的原因都是因为众生的业力感应的嘛。那业力感应以后，这个习惯性又染着在那个出生地，所以即使到外面去再跑得多远，还是回到这个地方来啊。啊，这个业力有这种关系。那烦恼习性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和合，产生这种效应出来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众生的业力所感，所以我们就要讲到的《湿婆婆罗蜜》里面的持戒跟犯戒，啊，持戒破戒。那还有，既然讲到世界的形成，我们会谈到那个是外在的世界，叫依报。那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有一个叫做正报的这个身体，我们这个正报的身体，还有外在的依报，就牵涉到，好，我们身体里面是不是有的人长得比较端正好看啊？哦，那六根具足啊，那有的人他长得不是眼睛没看到，就是耳朵没听到，哦，有的是声音没办法发声。发音啊，有的是身体缺的手或脚，有的是器官不足，有的是身体长得不好看嘛，哦，有的人是多病，有的人是健康，有的人长寿，有的人短命，哦，有的人生在富贵家庭，有的人生在贫贱家庭。好，那这个又牵涉到有人是做的行业比较差的，有人做的行业比较高贵的，有人不用太做他就有很多钱可以使用，有人必须要努力赚钱但是又得不到钱财可以用啊。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我们善业跟恶业所形成的啊。那对于那种比较六根不具足，身体比较多病的，生在那种比较苦的家庭环境的，那我们叫做他是苦的，他所做的行业也不太好，那叫做苦的。哦，那对于六根具足、身体健康、家庭环境比较富有的，做的行业也比较好一点的，哦，那我们都叫做他是乐。哦，那如果下一辈子是到地狱去的，到三恶道去的，我们叫做苦。如果是能够做人升天、富贵的地方，那都是算乐的。好，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就说到这种情形哦，有的人是由现世的苦入来世的苦，也就是现世里面他是贫穷、下贱，身体还有外在都是苦的，他下辈子就到那种三恶道去，所以由苦入苦，这是什么因缘？是因为没有亲近善知识、亲近恶知识啦。是因为没有政治正见都是邪见，是因为没有政治正见以后不知因果，不相信善恶因果，不相信有来世， 不知道要尊敬三宝、孝顺父母、恭敬师长，所以有这种因缘之下，他造了恶业，下辈子就到三恶道去了。我们如果在社会上你这样观察，确实是真的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好，所以你会看到世间里面有的是由苦入苦啊，这一生已经够苦了，他还是不知正法，不知皈依三宝，不知相信佛法僧，不知道要孝顺父母、恭敬三宝，不知道行善布施持戒，所以他下一辈子就堕落到三恶道去，更苦。 那有的人是这一生已经很苦了，但是下一生能够升到富贵人家，或者说到天上去享乐，这个是由苦入乐，这是什么原因？哦，这个原因原来是因为他在人间的时候，他知道苦，他有因果观念，他知道这一生这么苦，是因为过去生里面就是没有布施，甚至没有持戒，或者戒持的不好，犯戒，所以这一生六根不具足，这一生做下贱的行业，这一生很贫贫多病，所以他知道这一生要赶快相信三宝，皈依三宝，持戒修行，布施行善啊，要赶快亲近善知识，所以他这一生这样忍着克制自己的欲望，哦，那所以能够这样持戒修行，所以下一生他就可以到天上或者做富贵人家，所以叫由苦入乐。那有的人他是这一生里面六根具足富有的报啊，家庭过得很好啊，但是下一生他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受苦嘞，由乐而入苦是何因何缘？哦，原来是这一生里面他没有因果观念，也没有亲近到善知识，可能甚至都跟恶知识在一起，所以对三宝没有信心，对父母没有礼貌，那又不持戒，也没有布施，所以他没有什么功德，他这一生就由快乐的地方到苦的地方去了。那有的人是由这一生是在快乐的地方，下一生又到更快乐的地方去，好，这一生他是六根具足，什么福报都有，不管是做事业工作很顺利啊，身体又健康，下一生他又升到天上去，欸，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这一生里面他亲近善知识，知道要布施要持戒，有听闻正法，有正知正见，所以他由乐入乐。我们知道在人间里面呢，就有这四种状况发生哦。好，哦，这是业力的部分嘛，哈，哦，还有我们有闻法亲近善知识，有行善法而不会行恶法。那在出家人里面，你知道也有四种状况哦。一二，你如果出家的话，你就知道有这种情形，所以要知道怎么去为自己着想哦。那我们在出家里面，有的人他出家的时候是很烦恼的，心里面很多的烦恼出现，可能是欲望，可能是嗔恚，嗔痴是很少的啦。会出家的人都是对三宝有信心的嘛，所以痴知道善恶因果观念。哦，那我见当然是慢慢破除，所以有的人他还是有很多的欲望，很容易生气，但是这种人是属于苦的。那出家里面哪一种是属于乐的？所以他的烦恼很少，欲望就比较低，也不容易生气的。但是他有没有断的烦恼？没有。这时候他在修行里面叫乐修者。那由这种苦修者，他在克制自己的烦恼之下，他未来是他会升天，因为他平常都控制自己的烦恼心，不会造成恶行，都能够持戒，所以他这一生里面由苦入乐啊。虽然还有烦恼，但是在控制烦恼里面不犯戒，他由苦入乐，能够下一生能够升天去了。这是出家的修行人里面有这种情形。那有一种出家修行里面，心里面有烦恼有欲望，但是不克制不守戒就犯戒啦，犯戒以后他下一生就堕落三恶道去，随着欲望随着嗔恚，为了没有力量而堕落三恶道。那有的人他在这一生里面他没什么烦恼没什么欲望，他是乐修者，但是他忘记修行，他就随着人家跟他讲，欸，我们去享乐吧，他也跟着去享乐，然后就开始起烦恼起欲望，那跟着你争我夺，夺柱子的位置，夺什么知客的位置，夺什么监院啊副监院， 做这些执事，跟他争名争利，然后占了一个范围，守着不让给别人，欸，本来没有什么欲望而出家，现在出家以后为了这些名有利养而起欲望啊，更加你争我夺，就起嗔造业犯戒了。这时候由快乐的修行 种下以后会到地狱受苦，到恶道鬼道，畜生道里面受苦，有这种修行的出家众哦。那有一种是乐修者，以后会得乐修的处，在平常里面已经没什么烦恼的，也不会生气的，他这个时候比较修禅定，没有烦恼，他要修禅定比较好修，因为什么？五盖相符了嘛，不贪欲，不嗔畏，睡眠盖也去除，吊诡盖也去除，也不会怀疑正法，不会怀疑因果，这时候他来修禅定很好修。一修禅定，你又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又能够观五蕴的真实相，断烦恼。这种乐修者，他证阿罗汉，没有证阿罗汉，他下一生也去天上去了。所以由乐入乐啊，有这四种状况。出家人里面由苦入乐，由苦入苦，由乐入苦，由乐入乐，也是这种四种状况。所以以后你出家的话，你是哪一种，你要怎么做你就知道了。我们在家的时候赶快消除一些烦恼，把一些习性把它去除掉，这种情形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持戒，这是一个最基本最根本的。如果不能持戒的话，那我们菩萨就没办法行六波罗蜜，那菩萨也就没办法救度众生，堕落三恶道众生还能够去救度众生，堕落三恶道的还算个菩萨吗？当然不是啦，所以我们现在先了解这个以后，我们来看看施罗的真正的意义。当然施罗这个的意义里面有四种戒，第一个他是 喜欢行善的，喜欢行善道，也就是不会杀生，不会恼害众生，不会去偷盗拿人家东西，也不会去侵犯别的男女，也不会说谎话欺骗别人，也不用跟人家恶口骂人，也不要说是非，也不会去诽谤别人，也不会饮酒乱性，也会用清净的方式来得到这个生命，维持这个生命，这是世间的善人，他也算是持戒哦，只是他没有说在三规五戒里面呢，这种也算是持戒的一部分呢。那有的是有受三规五戒，甚至十善，那个也是持戒。有的人是在佛前心念说我要受戒，然后口跟佛菩萨说，也是心念口也，这是持戒。那第四种是他守着身口的一律语，然后心里面也能够不贪不嗔不痴，身口的律语就是十善里面的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叫做身口律语。那心里面呢，他能够不贪不嗔不痴这个简单说，这是持戒的部分。所以在这个持戒里面，世间有三种人。属于世间有三种人，出世间也有三种人。世间的三种人，当他持戒的时候会升到乐处，就是我们不管他是由苦入乐还是由乐入乐他第一个会升在人间里面的富贵人，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持戒者，他会升到天上去，持戒又比较好一点了，慈善来说会升到天上去。第三种人，他如果持戒以后开始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或者在加工用行修空无边处、四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这个这样一修下去，他会升到色界天或无色界天。那要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修空无边处、四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难道不持戒可以不可以修吗？不行，修禅定绝对是要持戒的。这个禅定的部分我们再详细说，但是持戒是必要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观念所以你在世间里面，如果有人说他有禅定有神通，你看他在犯戒的人他绝对没有禅定没有神通， 他的禅定前神通一定是骗人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所以要检查一个人他到底说他修得多好，你只要看他有没有持戒就知道了吗？再来，你看他有没有守护六根，眼睛喜欢看好看的东西，耳朵喜欢听好听的声音，你就知道他没有得禅定了。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啊，很自大的，他在山里面修了几年，然后出来以后，他说很自大，他到处找其他的法师们踢馆，挑战别人，认为自己修得很好，哦，到处去找，后来来找到找我啊，那我们当然很还是以礼相待吗？还是对他很好吗？那他这个在家众啊，来踢馆啊，啊就数落我们出家人的不是。我没关系啊，你数落就数落你了，造业是你造业，又不是我造业。但是这种人，你要想办法让他知道他修得不好，他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当他开车来晚上的时候，车子停在我们的精舍外面啊，晚上七八点了，那我那时候参完中记下来，我看到他车子，我进去的时候就跟他讲，打了一个小小的妄语，但是我不是要欺骗他来娱乐自己，我是要提醒他，你的修行没那么好，不要那么自大。我就跟他讲，哎，某某某啊，你的车子的引擎的火没有关哦，我也没叫他去关，我只是这样跟他提醒而已。他就站起来了，一站起来以后，他才知道他输了。为什么他输了？因为他还懒着在他的车子上面呢。第二个，他心里面是没有守护六根，没有正念正知，说他的刚才车子是事实上是有关引擎的，他引擎有关起来，但是我跟他讲，你的引擎没有关，我的目的是要他不要妄自自大，认为自己修得很好，所以这样跟他提醒以后，他一站起来，一站起来他就知道他输了。为什么？他没有正念正知，没有守护六根。这时候他假装说他要去上厕所，我也知道他自己知道自己输了嘛，所以他去上厕所来掩饰自己不足的地方嘛，好让他去上厕所。等到他再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再来找我的时候，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说：“师父了，不可以跟他考试。”不是我要跟他考试，是我要让他知道，做人要谦虚，要客气，不要拿一只尺去量出家人，不要拿一只尺去看看出家人到底修得好不好，有没有犯戒，不要这样子。当你拿尺去量别人的时候，你自己都已经犯戒了，已经心不正直了，怎么可以这样？尤其我们在家人要恭敬出家人，人家能够放下俗家的一切，放下家庭，放下五欲之乐来出家，都已经比我们在家人好了太多太多的 N 倍了，那何况我们在家人去量出家人，怎么可以这样？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知道你要看待这个人他修得好不好，不用讲那么多，看他有没有持戒，看他们守护六根，好，这是基本的。那这是世间里面的三种人，那出世间里面的都一样，要从持戒开始。出世间里面也有三种人，第一个是为了自己的解脱，不再生死轮回，所以这是第一种人，是阿罗汉。阿罗汉他持戒，从持戒开始，然后修定、修慧、观到无蕴真实相，修三七道品，然后证阿罗汉，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观色因缘的，啊，正辟之我，他要不要持戒？他还是要持戒。所以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他是为了成佛，他要不要持戒？他要持戒啊，就是我们讲的要是布施波罗蜜嘛，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嘛，所以六波罗蜜里面他一定要持戒波罗蜜。但当然成佛他必须是因为悲悯众生，要救度众生，哦，那他为了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好，为了然后再观诸法实相，那他不会犯戒，连小小的地方他都不会犯戒。为什么？在声闻界里面，心里面虽然有烦恼升起，但是他只要身口不犯，都不算犯戒啊。他顶多是心里面哦，我这样不行，好，我不要让身口去犯戒，这样忍下来而不犯。但是在菩萨法里面的持戒，身口当然持戒啦，但是心里面就是不贪、不嗔、不痴，而且不会起声闻心、辟支佛心，也不会起骄慢心。还记得我们叫大快心吗？就是像这样的，而且要常常系念着一切众生的离苦得乐，要常常想到要有佛的一切种子啊。好，这是出世间的三种人，所以持戒以后能够圆满世间三种人，而且圆满出世间的三种人。哎，持戒是不是很重要？极为重要啊。那如果不持戒的呢？不持戒不能升到出世间的三种人，也不能升到世间的三种人，那升到哪里？升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去了吗？那不是很惨吗？当然是很悲惨的。所以我们要不要持戒啊？要啊，何况是我们要做一个菩萨行者，当然一定要持戒。那这样的话，持戒有时候我们面临一种情形，就是我们到底要顾生命、顾身体，还是要守护这个戒？这个话可能我们一时听不懂。那这个话就是，如果我生病了，医生跟我说你要用一点酒，哦，来做药，你要吃一点那个众生肉。那这样的话，医生这样交代，你要不要这样做？你这是要思考哦，我是戒比较重要，还是生命比较重要？那医生交代说你要去用符咒，哦，下符，哦，用咒来烧一烧，把它当水混在一起喝，会能够让你身体健康好，病好起来。你要不要这样做？不用这样做了啦。那持戒比较重要啦。如果持戒的话，我们死的话，我们是不是死后升天更快乐？那如果我们舍戒犯戒而得到这个身体好起来，但是身体以后还是一样坏吗？现在好，以后还是坏吗？那这样的身体你顾得了吗？顾不了的啦，没完没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已经犯戒，已经舍戒了，你的戒的功德就没了，就损了一大半了。那这样哪一个划得来？当然是为了戒而舍身体、舍性命嘛，这样才划得来嘛。所以戒跟身体跟生命哪一个重要？戒比较重要。戒有来世的功德，还有今生我都没有犯戒，我的心很安了，对自己的因果建立的好好的话，持戒心安，持戒来世功德更大。那若舍戒犯戒，我今生心不安，来世得不到戒的利益，甚至我犯戒今生心不安，来世会堕入三恶道。那这样你就知道守戒的重要。所以佛陀也曾经呵斥那两个比丘啊，两个比丘一起要来见佛的时候，在印度他们当时是没有什么自来水的，只能出家人带着滤水囊，因为印度的当时的水里面很多虫啊，肉眼都看得到那个虫，所以佛陀要比丘们带着滤水囊，你去如果去装喝水的时候，欸，看到水里面有虫的话，就拿那个滤水囊把虫捞起来，然后放到另外一个有水的地方让它活命啊。那你喝的时候不能喝有虫的水，你只能喝滤水以后的里面的那个没有虫的水。那时候有两个比丘，他们都没有带滤水囊，所以他们在半路上有一个已经很渴了，那他看到水中有虫，佛陀有交代，所以他不喝水，宁可持戒而死。那另外一个想说，我如果这样渴死的话， 我就见不到佛啦。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犯戒啦，就把那个有虫的水喝了。哎，他没有死。等他去见佛的时候，佛陀就故意问他啦，不是有一个比丘跟你一起来吗？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呢？然后这个比丘就说，我们在路上他不喝水，所以他死了嘛。这个话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讲的话，掩饰自己的过失，不把真相讲出来？还好佛陀是正遍知啊，佛陀有三明六通，这佛陀就呵斥他，你为了来见如来，所以你喝了有虫的水，不守这个戒。那另外那个比丘他守戒而死，但是他已经先来见如来了，他已经升天先来见我了。你虽然人来见我，但是你离我离如来很远很远啊，因为你不守戒。所以从这个例子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宁可舍戒，宁可持戒而死，不要犯戒而生啊。身体生命是毕竟无常的，所以戒能够带到来世，哦，下一生做人升天，乃至于得涅槃成佛，都是靠戒的力量。所以佛陀称赞戒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所以佛陀会形容说戒像什么？戒有戒的时候，好像我们有脚，你要走得再远，你都要靠这双脚，对不对？所以有脚才能够走得百里、千里、万里，而没有脚的人，他行动不方便，没有脚就像没有戒一样，没有戒他一步寸步难行啊。有脚的人他可以走得很远，所以我们有持戒，我们才能够办很多的善事。那如果没有戒的，什么善事都生不起来。那另外的比喻是，我们要渡过河流啊，就要有船嘛，有船才能够渡过这个河流，渡过大海去嘛。那有戒的人他要从这个苦海渡过去对岸去啊，要能够从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地方到对岸去解脱，就要靠这个船，哦，靠这个戒这条船能够渡过去。所以戒是很重要的，没有戒，没有这条船，你有再大的聪明才智，你学很多的法，你还是又使不上力来啊。还有戒就像有翅膀的鸟啊，它要飞得很远，它必须要靠它身上那对翅膀，它才能够飞得远啊。如果没有翅膀的话，鸟它只能远离它不走，对不对？所以这个戒就像那个翅膀，只要有戒，它飞一段时间，它停下来，它再飞，终究它会到达目的地。所以戒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戒的话，能够飞得远吗？能够行得好吗？不行啊。那我们现在的就是，你要戒好像你的车子，戒好像一辆飞机。你有车子，你有飞机，你才能够飞得远，你能够开得走。好，这是比喻形容。那还有其他形容，就是戒就像大地一样，所有的大地都是依靠，万事万物都是依靠这个大地而生长出来的。那我们修行，我们人世间的众生，也就是因为有这个戒，所以才能够这样一直在人天里面生长生出来，也才能够因为这样而得涅槃，得解脱。好，这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个比喻的功德。那从这个譬喻的功德里面，我们要不要持戒？当然要持戒啦。那我们做个菩萨行者，是不是要成佛也要靠这个戒的功德？所以戒让我们好好的守护着它，那以后我们就能够再进一步，哦，所以我们平常里面持戒的功德里面，我们来相对于人家，有人劝人家读书啊，有没有听过？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但是这里面，我们如果在戒里面，我们会讲形容，就是贫者因为戒而得吉祥， 那富者因为戒而有畏气，哦，这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做个了解说明的。那佛陀讲有三种相，它没有时间空间的这种差别，也就是顺风也香，逆风也香。平常的花香水都是顺风香而已，那有三种香是不受顺风香、逆风香的限制。一种是我们上次讲的布施香了嘛，那现在讲的是持戒香。一个犯戒的人在每一个地方，人家都会知道，哦，这个人有搞男女关系，哦，这人不好，对不对？有搞男女关系的人，人家看，哦，这个人是没有道德嘛，哦，这个人有杀人，哦，这个很臭名万世，过去的勤快，哎，臭名万世，对不对？那这个人杀人，哦，这个人偷人家东西，几年前，哦，不要说几年而已，一二十年前，那个姓李的抢银行是台湾的第一件事情，到现在大家都记得，哦，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臭名万世。那你看现在有些人，哦，他坐得正，守得正，那这个人大家都会称赞他，好，哦，就是持戒的香，戒香。那另外第三种是多闻智慧香，有听闻佛法以后，人家问什么，他都能够跟人家随机应答，那叫做闻香。那如果我们不听闻佛法，不学佛法的话，人家一问三不知，那这样的话，不是啊，这个跟这个人在一起哦，学不到什么东西，不要跟他在一起，那变成臭啦，哦，那人家问你佛法要熄灭烦恼，要解决他人生的困惑，你不能跟他回答，你通通跟他讲一些世间的什么综艺版的啦，哦，政治版的啦，杀盗淫妄色情暴力版的啦，你讲这个东西，大家来享乐喝酒，那讲这个有什么智慧？没有智慧了。所以持戒就有这个香，所以持戒的功德非常非常殊胜。那在《阿含经》里面，他的譬喻形容像什么呢？他说：“由苦到乐，那就是像我们本来一个人，他只能躺在地上的生活，哦，就是很穷的意思吗？他会这个时候会富有了，他会睡在床上，这时候他又能够出外有马可以骑，有车子可以开。那他到一个地方，他又能够升座，又能够有个大讲堂、大精舍，又能够大房子、别墅可以住的，那都是因为持戒的关系，一步一步这样上去哦。那有的人他是本来是有别墅可以住的，啊，有大楼可以使用啊，有讲堂可以用啊，但是他因为犯戒的关系，所以他就从讲堂、精舍一直溜下来，好，哦，到。骑马坐车子，再来他只能到床上，后来他穷到贫贱到他只能在地上睡而已啊，由乐入苦啊，哦，这个所以持戒的功德是由地上到讲堂到别墅住，那犯戒的就从那种地方再一直堕落下来，到最后只能在床上了，所以在业力之前我们众生是平等的，不管他是总统还是乞丐，只要他持戒，一样的尊贵。但是两个如果都犯戒的话，都一样的卑贱。那他的身份如果是总统持戒，那他就值得尊敬；如果总统犯戒，他以后要受报啊。乞丐他如果持戒的话，以后是被人家尊敬了；他犯戒的话，照样要受苦啊，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持戒的功德，又有闻法的闻香。所以有一个人，他要带领着500个商人，他入海中采宝的时候啊，他去沙门中啊，出家人中去求受戒三皈五戒，然后师父们就跟他三皈五戒，五戒又跟他开示啦，六道轮回里面，哦，当布施持戒，啊，升天的果报是多好，如果下三恶道地狱多苦，鬼道多苦， 所以这个商人他带着那个商队去海中采宝的时候，突然间这个船不能动了、啊。原来海神出现了、啊，海神出现的时候就现一个地狱众生的像，很恐怖的，给他看哦，头发都竖起来，火在烧，牙齿这样伸出来，哦、那身体黑漆漆的，吓他。大家都吓得要命，只有这个瘦子五戒的这个领队啊，看到他以后不怕。然后这个海神就变化的这个鬼就把地狱的众生就跟他讲：“你为什么不怕我？啊，你这样的样子是什么因果？你知道吗？是在人间的时候犯了重罪啊，造业啊，所以现在堕落这种地狱相啊，很苦的，要受很多苦。”那地狱的众生比你还苦啊，所以我不怕你啊，因为我持戒嘛，我不怕你啊。然后过两天，这个海神要变化一个恶鬼的像，哦，千名撩给，哦，那披头散发，那身体又干兮兮的，肚子很小，那脖子很小，身体很肥，那饥饿的恶鬼嘛。变化这个像来给这个领队看啊，这个领队也不怕他。你为什么不怕我？因为恶鬼比你还苦啊！你这样像是什么因缘？是因为你在世的时候悭贪犯戒啊，所以你现在堕入到恶鬼道。恶鬼的众生比你还苦的更多。我持戒，以后我会升天快乐，我不会堕落你这种鬼道，我不怕你。过了两三天，这个鬼又现一个天人的像。海神又现一个天人像，非常的庄严。这个男子非常庄严像来见这个领队，这个领队跟他说：“你这样的像也没有什么值得欢喜的。为什么？因为天人都比你还庄严还快乐。那我现在能够持戒，以后我升天都比这个还庄严还殊胜，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啊。哦”骄傲的这个海神一听啊，哦，你这个人真的是受持三皈五戒的功德非常殊胜。好，我现在把我的海中的财宝送给你，那另外一份你帮我拿去供养三宝，为我值福，让我能够离开海中的这个鬼神身啊，下一辈子能够升天吧。好，拜托你啦。三皈五戒的这个领队当然很高兴啊，为他重福。啊，这个三皈五戒的这个领队，他们去海中采宝以后，就回到人间来了。回到人间来，带海神供养三宝。这时候，他把海中的所得到的宝物去供养三宝以后，他想，六道轮回毕竟苦。你看，这个海神他还是堕落到鬼神道里面去了。那我如果三皈五戒以后升天，以后还是免不了会堕落恶道，所以呢，决定。办件事情，出家修行。所以这个领队啊，一出家修行，他深深的悟到这个道理以后，他精进修行就证阿罗汉。所以持戒的功德，你看多大？第一个，你不用面对恐怖的事情；第二个，你也会想到自己以后的果报，你也不用羡慕别人现在多好；第三个，你会知道求解脱；第四个，我们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菩萨行者，你就可以从此以后踏上菩萨道去了。哦，那在这一点上，我们深的了解以后，我们在平常里面，我们要守着清净的活命，而不要有邪命的行为。清净的活命是什么？你知道有一种人，他很希望人家死的，有一种行业是这种咯。了解是哪种行业吗？这种行业就是卖棺材的。卖棺材的人希望人家死，有没有听说卖棺材的人他希望人家不死？没有啊，他卖棺材就是要将本求利，想要赚一点钱嘛。所以有的卖棺材的人，他这个地方没有人来买棺材，他就去敲棺材的那个板，叩叩叩，赶快有人来买棺材。没多久就有人来买棺材，奇怪哦，他们这种行业有这种规矩，那是什么心情？希望人家死。希望人家死，这种心情所做的这种行业叫做邪命啊。所以我们做事业 做什么职业，要希望人家能够健康快乐，才是亲近人命的。所以希望人家不会起贪嗔痴，不会有杀盗淫妄的这种行业，才是近命。那在我们世界里面也有五种邪命哦，一种是角意，一种是自亲，一种是激动，一种是意阳，一种是阴力求利，这种邪命是不可为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不犯这五种邪命，才叫做持戒。角意是什么？自己的打扮的好像很特殊，你看我这样的装扮，我这样的装扮是不是很有修行？然后用这种修行来求得你的尊敬，得到你的供养，这个叫做邪命角意、哦、把自己的装扮打扮成这样，那不行，这是佛陀所不允许的。第二种就是自亲，你跟别人跟在家众啊，我们来做，你做我的干儿子，或者你做我的干妈妈，哦，你的干姐干弟弟，那用这种方式来拉拢信徒，要得到他的名闻利养，这个不行，哦，这是佛陀所不允许的，这个叫做自亲，跟他拉关系。啊，我以前曾经有人要来跟我拉关系，我要跟他拒绝，他要免费收我当他的儿子，才不要。我在家都已经有父母，我都舍父母来出家的，我还要做人家的干儿子，哦，这出家人不要把自己的身格降下来，哦。第三种就是激动，人家会跟你激呀、啊，会跟你激说，哦，那个这个波这个东西给我的话，哦，多好，激你要布施，啊，动你的心，用明说暗示来要你舍掉。然后要你来尊敬我，这叫激动。那第四种叫意阳，那跟这个施主讲说，啊，你这种东西不布施哈，你这个以后不好报啊，啊，要布施才好啦，不是讲佛法，而讲说啊，你这种吝啬的很，都不布施，用这样来批评这个施主，那叫意，啊，来压抑这个施主。那有的跟他说，哦，你家里面有阿罗汉来你家哦，你要知道赶快布施哦，福报才会很大，哦，暗示什么？阳暗示来说自己是阿罗汉，这个也是不行的，这个是犯戒的，叫意阳。第五种是因利求利，因别人的供养来形容说你应当要这样来供养，哦，譬如说跟人家讲说，哦，这个某某政治人物你看他都亲近我，他布施这一辆车子给我，布施这一栋房子给我，然后提醒这个人说，人家都这样布施给我，你也要这样来布施给我。那用这样来得到名闻利养，是在出家人里面，这五种都是犯戒的，都是邪命而火的，而贪着名闻利养，这样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在家出家的菩萨们，我们要好好护持我们的戒法，让我们的戒能够清净。这时候我们才能够菩萨道上安稳的走，不要我们犯戒以后堕入三恶道，所以菩萨应当要持戒，先让我们这一步站稳吧。阿弥陀佛。